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张凤林老太面临司法迫害，屡遭迫害，黑龙江高秀荣养老金被停发两年多，迫害法轮功原山东省日照市政法委书记高杰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大安市法轮功学员张凤玲女士被警察绑架已经四个多月了，由于公检法封锁消息，现仅知道迫害她的程序已经运作到大安市法院了。现年72岁的张凤玲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很快他身体上多种顽疾不药而愈，他真正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凤玲因为坚持修炼多次遭中共当局迫害。2000年张凤玲被白城市国保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白城市看守所100多天，后被非法劳教两年，在吉林省九台饮马河劳教所遭洗脑迫害，被强迫劳动、插秧、种菜、收稻、栽大棚苗。2001年张凤玲被转关到长春黑嘴子劳教所。张凤玲结束非法劳教后，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办公室、国保、派出所、街道人员无数次上门骚扰，到亲属、女儿、女婿单位骚扰。张凤玲的老伴被迫害恐吓的身体和精神都极度衰弱。2017年10月，张凤玲和女儿王红艳两人在家中被撬门而入的白城市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2018年5月，张凤玲被洮南市法院非法判刑两年，缓刑两年。女儿王红艳被非法判刑四年。张凤玲从看守所回家后，老伴因她被迫害受到严重打击，病情恶化而去世。2022年7月15日，张凤玲在家中被惠阳派出所和锦华派出所的七八个警察骗开门后绑架，非法关押在白城市看守所至今。目前他面临大安市法院的司法迫害。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木林镇木林林业局退休职工高秀荣女士，从2020年7月份至今，以两年五个月的时间，养老金一直被当地社保局停发，使他的生活陷入困境。高秀荣在修炼法轮功之前百病缠身，求医问药都无济于事。就在生命垂危之际，他幸遇法轮大法，修炼法轮功20多年，高秀荣一粒药没吃过，没打过一针，百病全无。高秀荣因为信仰真善忍做好人，曾被中共非法判刑两次，非法劳教一次，累计遭冤狱迫害8年半。走出冤狱后，他的身份证被木林公安局副局长周忠森无故扣押近5年之久。养老金是个人的合法财产，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任何机关个人都无权剥夺、停发、少发，因此任何停发公民养老金的行为都是违法的。据明慧网报道，据大陆2022年11月20日消息，原山东省日照市政法委书记、后任日照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高杰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公职，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高杰在任职期间积极参与并主导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高杰在山东省日照市任政法委书记、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期间，积极执行江泽民的迫害法轮功的政策，操控指挥下辖的公检法司等部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跟踪、盯梢、电话监听、网络监控、抄家、非法抓捕、非法拘留、非法劳教及枉法裁判。高杰操控公检法司对法轮功学员严判、重判，各市区县乡诬判、枉判案例迅速增加，使日照市的大批法轮功学员被抓、被酷刑、致残、致死。高杰对当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法轮功学员张平， 日照市东港区医院职工曾九次被中共人员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及监狱等黑窝，2011年出狱。出狱后，张平被逼迫定期汇报，逼迫法轮功学员写所谓的转化书。张平在这种迫害下于2013年4月含冤离世。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高杰因严重违法违纪被查处，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参加四场圣诞节游行受民众欢迎；南澳大利亚圣诞游行，民众盛赞法轮功花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2022年圣诞节日来临之际，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和舞狮队从11月中旬开始，利用周末时间参加了纽马克特、米尔顿、阿加克斯镇和万锦市的四场圣诞游行庆典，把法轮大法的真相传给更多的民众，受到民众欢迎。纽马克特圣诞游行的主办人员达林说，这次我们又邀请了天国乐团来参加游行，在乐团接受我们的邀请后，我又去访问了法轮大法的网站，我们本次游行安排天国乐团作为压轴出现，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都是最喜欢这个法轮功的方阵。本次游行米尔顿的主办方协调人比尔·迪林先生在游行结束后发来 email 说，今天的游行很棒，和往常一样，你们的方阵都很棒，并对明年夏季的波林顿音乐之声游行和圣诞游行向法轮功学员提前发出了邀请。陈先生和刘女士夫妇来到加拿大快20年了，当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到达时，陈先生说，我以前在国内就知道法轮功，他们都是好人，因为我总觉得被共产党打压的肯定就是好人，因为共产党本来就是个反派，我看过大纪元报纸，这个媒体做得很好的。陈先生说，三退早就做了。刘女士说，其实共产党就是一个邪教组织，而很多中国人就信党的媒体宣传什么就信什么，也不思考，所以被带跑了。杰夫在多伦多市一家银行从事金融工作，他说，这是我第一次欣赏到天国乐团方阵的演奏，真的很棒。他得知这个乐团成员都是法轮功学员，以及法轮大法的修炼宗旨是真善忍后说，这是非常好的，真善忍这个宗旨在当今社会是很重要的。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1月26日南澳大利亚阿德莱德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诺伍德市的圣诞花车游行，观众赞扬法轮功队伍光彩亮丽，令人印象深刻。法轮功学员带来的金色法船花车，花车上中英文“真善人”“法轮大法好”等字样耀眼夺目。花车上一位仙女打扮的法轮功学员端坐在金色莲花中打坐展示功法，两位小仙女向观众挥手祝福，伴着法轮大法好的音乐，法轮功学员们或手捧莲花，或手持真相横幅，精神饱满地走在后面，频频向民众挥手致意。当法轮大法的游行队伍出现时，人群不断传出赞美声、掌声和问候，还有法轮大法好的欢呼声，也有人学着打坐的动作打手印，更多人不停地拍照。从事健康行业的贾斯丁带着全家看游行，他非常高兴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他表示，整个呈现很美，色彩明亮， 修炼真善人，这非常好。游行结束后，一些民众看到身着黄色上衣的法轮功学员，关切地询问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情况。法轮功学员给他们讲了真相，并介绍当地脸书网址，欢迎来学功。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542万。
明慧网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92岁照样修炼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1号。师尊好，同修们好，我今年92岁，自1997年开始修炲，现已修炲25年了。无论经历中共怎样的打压与抹黑，我始终坚信师父，兼修大法不动摇。我每天早晚都背一遍《论语》，转法轮目录及一些经文、红引等，学法练功从未间断。很多同修都说这老太太真有毅力，其实不是我多有毅力，是师父在时时保护我、鼓励我、加持我，也是法轮功深刻的内涵感染着我，使我内心产生巨大震撼，我才下决心一修到底。一，性欲大法，病症不翼而飞。得法前，我浑身是病，患有严重的精神衰弱、颈椎增生、咽炎、萎缩性胃炎、溃疡病、尿道炎、膝关节增生骨刺等等，每天3顿吃药。那时候被疾病折磨得痛苦不堪，得法一周后，所有病症都不翼而飞了，变得无病一身轻，我真切感受到大法的威力。后来随着学法的深入，悟懂了很多法理，原来这都是师父加持我，帮我净化身体，清除了部分业力的结果。学了大法才明白，导致疾病的根本原因是业力，是生生世世做了不好的事情积累下来的。医院的治病方法是在常人层次中，是不能根除病源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一个问题要说清，一般的气功治病和医院治病，就是把造成有病的根本原因的难往后推移了，推到后半生或以后去了，业力根本没有动。师父传的是宇宙大法，是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选自转法轮，让学员在修炼过程中不断地净化身体，净化身体，直到消除所有业力，修炼圆满。这不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吗？能得如此宏大佛法，是多大的造化啊！太幸运了。二，利用自身条件讲真相，亲人皆受益。喜得大法，除自己学法练功外，我还利用一切条件和机会弘扬大法。开始时，跟辅导员等同修一起租大课，下乡弘法，每天都有很多新同修加入到学法练功行列。我家还成立了学法点，同修带新学员一起观看师父讲法录像，人多时近50人。同时，我还向所有的亲戚朋友弘法，先后有40-50人走进大法修炼，其中很多人我都亲自请转法轮宝书赠送他们，他们也都在大法中受益了。例如，我亲侄子头里长个包，多年未治愈，他得法不久，包竟然不知不觉消失了。外甥女婿半夜骑摩托回家，撞到停靠在路边的废车上， 当场不省人事，被好心人发现，把他送医院抢救。我带上转法轮去医院，嘱咐他，看师父这本书会有奇效，并让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点头接受，真神奇，他双腿打了钢板，腿肿成青紫色大粗棒，也不那么痛。医生都惊奇，怎么恢复那么快？我老妹夫过去对法轮功一直半信半疑，还口口声声说，姐，就看你的状况，我知道法轮功肯定好，可我要干活吃饭呢，不种地吃什么？不养牛哪来钱花？哪有时间学习练功啊？6年前，老妹夫患了重病，心衰、肾衰，胆管结石发炎，连续数日高烧不退，医院都没有办法治疗，让他回家。我带着真相去救他，只见他瘦得皮包骨，佝偻在病床上，痛得直颤抖。待了很久，他才微微睁开眼。姐，我不行了，明天回家。声音又小又弱，都听不清。我忙说，只有大法能救你，你相信师父，在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得救。我把师父讲法录音，绝处逢生一书及一些真相小册子送给他，让他回家后一定认真听法看书。病痛中，他意识清楚时就念九字真言。老妹夫回家后第二天，奇迹就出现了，他竟能说话喝水了。此后他的病情一天天见好，一个月后又能干农活了。他高兴地逢人就讲，法轮功救了我的命，法轮大法真好。还特意来我家住一周，学练功法，学得很认真，读书一字不差，练功动作规范。回家后，他又带着老伴儿一起修炼。放牛时，他手里拿着师父讲法录音听，整天精力旺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今年6月，我娘家侄孙要结婚，我意识到这是个弘法好机会，于是和儿子商量，用车拉我回农村老家。儿子坚决不同意，怕我坐车颠簸，加上人多闹腾，怕我受不了。我暗暗做着准备，包上师父最近发表的《红银六》经文，以及一些真相小册子、护身符等。侄孙结婚当天的一大早，我执意让儿子来用车载我去。儿子不敢违背我的意思，就载我去了。这一趟收获不小，不但给新娘及她父母做了三推，而且还退了几个读高中、初中的侄孙，还给外甥媳妇的父母也退出协党组织，共11人。有个邻居侄儿70多岁了，听说我回来，急忙前来报喜，一进门就说，大姑，我在大法上受益了。他一边笑一边讲述受益的故事。那年你回来给我讲了大法好，我始终记着，你给的护身符也一直揣在上衣内侧兜里，我信。有一次我开三轮车，拐弯处遇上一个大卡车，来不及躲闪了。在那一瞬间，我一下想到，大法师父救我。接着，三轮车翻了，我也摔倒在地。我哪儿也没伤着，太神奇了，我真的受益了，谢谢大姑。他高兴得合不拢嘴。我说，法轮功就是神奇，真心相信会有福报，你要谢的是大法师父。有时女儿同修跟我一起出去讲真相的时候，女儿都会对人说，你看我妈都90多岁了，修炼法轮大法后20多年了，也没有吃一粒药，身体很健康。往往世人看到我的身体情况后，都认同了大法去病健身的奇效。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专题节目。
三，讲真相救人时，师父就在我身边。1999年7月，邪党发动了铺天盖地的打压法轮功行动，大法被无端抹黑，很多大法弟子无辜被恶警绑架关押。讲真相救人成了大法弟子修炼的重要部分。在讲真相过程中，我遇到很多危险，每次都是师父帮我化险为夷，我真切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在此仅举两例。我87岁那年春末，有一天上午11点左右，我去农贸市场讲真相，往家赶，抄近道，过两个小区中间的隔墙，人们为方便，在墙的中间打开一个洞，用砖头水泥砌个3层台阶，约80公分高。我从高处往下走，第二脚一下踩空了。我瞬间就想，师父救我。随后，整个身体向后滑个半圆弧，轻飘飘滑倒在左下方空地角落里，也没什么声音，就感觉有人托扶我，轻轻放在地上一样。我立即悟到，是师父在救我呢，师父就在我身边。爬起来哪也不痛，我铺了铺土就回家了。回家立刻给师父烧香磕头，感谢师尊保护我。我88岁那年夏季，一天我在大街上寻找有缘人讲真相，看到楼前台阶上坐着一位60多岁的老头在乘凉，便上前搭讪：“老弟，给你一本书看呀。”边说边从包里拿出一本真相小册子。他瞟了一眼小册子，立即露出怒相，呼一下站起来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手里拎出个执勤袖标。我忙说：“不管干什么都要知道法轮大法好，大法是救人的。”不等我说完，他一下抓住我的手腕，厉声道：“走到派出所去。”拽着我就走。我被他拽得一边走一边说：“放开我，我是救你的。”他根本不听，还把我拽个趔趄，险些倒下。这时过来几个路人围观，他们摸不清发生了什么，就听有人说：“你拽老太太干什么？放了吧。”突然不远处发出一个响亮的吼声：“爸，你放手，不放手我就和你断绝父女关系。”原来是他女儿。怎么这么巧？只见他女儿抱着孩子不知从哪儿过来了，一边走一边哭，孩子也哭了。这时老头才松开手。他女儿放低了声音对我说：“大奶，你往那边走吧。”手指着两栋楼中间的小道。我把手里的小册子装进包里，径直走了，边走边流着激动的泪水。是师父帮我化险为夷啊，是师父借他女儿的嘴来救我，师父就在我身边。往回走的时候，在一个拐弯的地方又遇见一个50多岁的妇女。我擦了擦眼泪，平静地向他打招呼：“闺女，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摇摇头。我说：“就是声明退出你小时候戴过的红领巾和长大后入过的党团组织。”他说：“哦，怎么退呢？”我说：“用化名、小名、真名都可以，在海外的网站上退，我帮你上报。”他说：“我退，反正下岗了，厂子被政府卖了，把我们这些工人害苦了，到处找活干，要那玩意儿干啥？”我说：“天灭中共， 退了那个党就抹去了印记，能保你平安。这小册子讲得很清楚。我拿出一本《天赐鸿福》和一本《明白》递给他，回去好好看看就知道了。他立即接着连声说：“谢谢大姨。”四，放下利益心。我在修炼中所经历的几次大的病月关，其实都是旧势力来取命的，有幸得到师父保护，才闯过一个个难关。师父渡我操了多少心呢？不仅把我从地狱中捞起，而且还延续了我的生命。我明白，延续的生命是为修炼的。然而，现实中我修得很不够，据师父要求的相差甚远。特别是心性上，往往在一个层次中徘徊，很难提高。比如，在放下利益心上。5年前一个偶然机会，发现自己的退休金比同等条件的同事少，内心起了涟漪。原因何在呢？查来查去，是自己把开始工作的时间填错了。我是1951年6月5日开始工作的，填表时间写的是7月1日。没想到这一月之差，工龄竟然少了一年。因为6月底是个杠，之前当年计算一年工龄，之后就不计算工龄了。当时我不懂这些，以为六月七月无所谓。退休时情况类似，实际退休是1987年7月18日，而退休证上是6月1日，也少算一年的工龄。这样，原本38年的工龄变成36年了。近几年，每当涨工资时，我就不太平静了。同样条件，工资差距却一年比一年大。执着心不由自主的就冒了出来，常想是否应该去主管部门更正呢？吃了几十年亏了，更正过来能补回不少损失呢。我刚工作时的同事还有两个人在世，他们都可以为我作证。2022年7月涨完工资，跟我同样条件的人一月工资都能有6000多块钱，而我还不到6000元，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与女儿商量，让她去主管部门找找。女儿是同修，她说：“妈，咱是修炼人，去找能对吗？这不是常人的利益之心吗？”我解释道：“正因为是修炼人，才好几年也没找，我心里一直在犹豫。我也是尊重事实，修炼人应该讲真嘛。不找我总觉得吃亏，找回来能补不少钱呢。这是我过去的劳动所得，我也知道这是常人心，可就是放不下。”当天我们学法小组一起学习《转法轮》第四讲，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我深有感触，泪水禁不住掉下来。人啊，这个名利情真是根深蒂固，想彻底放下太难了，一遇到事情不自觉就出来了。我悟到养老金问题就是考验我心性的，持续5年我都没能割舍。一个修炼圆满的人是不会动心的，而我不但动了心，还要去找，常人的利益损失一点就感到难受，这是修炼吗？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说：“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我连这点利益之心都过不去，更多的执着怎么过？我要过关，我要放下，彻底的放弃。师父，弟子错了。经历这次心性的磨练，我继续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还有诸多常人的执着心没去， 如亲情心、怕心、显示心、面子心等等。我找到自己修炼中的不足，就要在以后的修炼中逐一清除。虽然很难，但一定要放下，再放下。只有放下常人心，放弃一切执着心，才能达到圆满，回归家园。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体会，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叩谢师父，感谢同修。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全部时间都为了救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本人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2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今年74岁，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1996年，我丈夫肚子里长了瘤子，但是她不敢做手术。丈夫修炼法轮大法之后，瘤子不治自消了。从此，我和丈夫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路。我们对大法坚信不疑，把对师父的感激之情用在了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救人上。26年来，在修炼的路上，有心性提高后的喜悦，也有被迫害后的艰辛。在师父的看护下，我们磕磕绊绊地走到了今天。2008年，我因为做正式大法的项目被国宝警察绑架，后被判冤狱8年。回家后，我开始大量学法，弥补8年来没学法的欠缺，用法来归正自己。我看到师父在《精进要旨3》《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师父在《精进要旨3》《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还说，从现在开始，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放下长期执着的人心，全面开始抓紧救度世人。我知道了当前正法的形势，讲真相救人是刻不容缓的大事，我的责任重大，必须马上走出去救人。我对老伴说，咱不能只待在家里学法，不出去救人。救人是师父要求我们做的三件事之一。当时老伴也认识到了，说农村交通不方便，我去买辆三轮车，载着你出去赶大集讲真相方便。从此，我们每天上午到处去讲真相，去赶大集，串街巷，临近的乡镇市场都走遍了，有时能走出去30多里路。为了避开交警查车，
我们就在他们上班之前到达目的地，他们下班后我们再回家。这些年来，我们从没有遇到过交通麻烦，是师父处处在保护着我们。我们天天出去救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从未间断，也不管严寒酷暑，刮风下雨，有时下大雨，只要雨一停，我们就出去。每年救人到腊月28日才停下。农村人过了腊月20，不是做豆腐，就是蒸饽饽、炸面鱼儿，为全家人筹备年货，而我们什么都不准备。女儿家开了一个饭店，她知道我们忙，所以每到过年时，什么都给我们准备好了。我们老两口光吃现成的就行，节省下的时间全部用在了修炼正式法上了。有时女儿的饭店很忙，打电话让我去帮忙，我说我的时间很珍贵，得用在更重要的地方，你们自己另想办法吧。因为女儿明白大法真相，也知道我们每天在干什么，听到我说的话后就不再找我了，也没有抱怨和不满意。我们的家庭环境很好，我们可以无忧无虑地一心扑在救人上，生活也很简单，吃什么填饱肚子就可以了，不舍得把这么珍贵的时间浪费在调剂个人生活上。我们过得幸福快乐，也很充实，因为心里有法在，有救人的使命在。7年来，通过我们讲真相做了3退的人大约在20000人以上，最多时一天就讲退了50多人，有时30几人、20几人、10几人不等。现在一个星期就能救70到80人。我讲真相，大多数人愿意接受，有时3言2语就能劝退。劝退时，我面带微笑，称呼大哥、大嫂、兄弟、妹子等，不张扬，不急不躁，慢条斯理。我心里就想着就为这个生命好，没有怕心和负面思维，以纯净的心态对待每个人，不分职位高低，一视同仁，没有分别心。因为我做的是最正最好的事，就有师父保护。有许多3退的人都认识我了，见面就给我伸大拇指，并说你太善良了。也有不听的或想举报的人，但在我的正念下，师父都给化解了。通过讲真相，使我对师父在《红银二法正乾坤》中讲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的法领会得更深刻了，真正体会到了善的力量是巨大的。下面说几个讲真相中的小故事与同修交流。一，给路人讲真相。一开始讲真相时，我不敢给多个人一起讲，怕被不认可的人搅浑一锅粥。有一天，有5个人在向前走，我只讲了4个人就离开了。有个老头我没给讲，我刚走了几步，那个老人就挥手让我回来，他说给我个护身符吧。我马上知道我错了，我赶快转身回去对他说，大哥，我错了，对不起你，我也给你送上一份祝福，请你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了命能保。然后我给他讲了真相，他用真名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少先队组织。从这件事情上，我认识到了世人都在盼着得救，我不能有分别心，要一视同仁，不能落下一个人。二，给学生讲真相。今年暑假，有许多大中学生在驾校学车，一波一波的，天天有人。有一天，我看到路旁有10多个等着学车的学生，我走上前去和一个男生说，小伙子，现在极端天气无常， 天灾人祸不断，瘟疫又要回升，人们活得提心吊胆。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小伙子回答，没有。我说，三退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法轮大法是来救人的。只要你退出中共协党的党团队组织，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瘟疫就染不上身，你还不会生病，身体健康，脑子聪明，学习好，就有好的未来。有钱必须有命才能花，命要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小伙子说，学校能让吗？我说，大法只见人心，不用任何组织手续，也不用让学校知道，只要你心里同意，一切由我负责。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神知，我知，你知就行。小伙子听明白了，笑着说，大姨，你给我退了吧，我入过团队，我叫某某某。旁边的十多个学生也都听明白了，都用真名做了三退。有的名字我不会写，他们就自己给我写上，然后我送给他们每人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他们都很珍惜地放到了包里。三，给修路人讲真相。今年修路改管道的地方很多，大路旁边有不少干活的人。有一天，我看到路旁有20多人在干活，其中有一个不干活的人在指指点点别人干活。我心想，这人可能是工头，他如果不认同大法，他的工人可能就不好救，还可能设障碍。于是我先找他讲，大哥你好，我给你送符来了，要不要？他说，送符还能不要吗？我说，你听说三退保平安吗？然后我给他讲了藏字石的故事，还有中央党校一次就有25人集体化名退党的事。他问我，法轮功为什么去北京闹事，冲击中南海？我说，大哥，你不知道内情，那是因为天津警察抓捕殴打法轮功学员，我们去北京反映情况上访，当时总理朱镕基接见了我们，并答应放人，法轮功学员安静地回家了，我们手无寸铁，没有任何过激的行为，何为冲击中南海？这是江泽民一伙为镇压法轮功编造的谎言，欺骗世人的。他说，这些情况我不知道，都是听电视上宣传的。后来我又给他讲了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天安门自焚伟岸的真相，他静静地听着，并不断地点头。最后我说，大哥，你也是过来的人，经历的事也不少，为了保命，退出中共的组织吧。他说入过党，很痛快地退了。他还说，手机上说的预言都应验了，可能是真的到时候了，共产党气数已尽。接着我又给其他民工劝三退，这一路上劝退了25个人。四，给警察讲真相。一次我在大集上发真相台历，遇到3个开轿车的便衣警察，当时我正拿着一本台历问道，大兄弟，给你一本真相台历要不要？他马上把脸一翻，气势汹汹地说，你知道我是谁？我说，是谁不重要，保命最重要，大法师父告诉俺，世上的人都是师父的亲人，都应该被救度，我为的是这个生命得度。他又说，你知道我车上有手铐吗？我说，手铐是抓坏人的，不是抓好人的，对吧？这时我求师父加持，不要让他对大法犯罪，我发正念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结果他态度瞬间变了，随声附和道，对，我是来抓小偷的。说完他转身开车走了，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安全地脱险了。五，给行恶者讲真相。有一次我给一个小伙子讲真相，他不但不听， 反而说要向610举报我，并拿起手机对我拍照。我马上心里求师父加持，同时发正念，我要把佛法神通打到他的手机上，让他照不上。我对他说，我是来救你的命，又不要你一分钱，你这样做对你不好，我不想让你对大法犯罪。说着拍了他拿手机的手一下，这时他拿着手机转动了几下，好像手机出了毛病，然后他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无精打采地离开了。前几年在讲真相中，由于自己的着急心，曾被绑架过，警察硬把我推到警车里，拉到医院体检。一路上我大声喊着，法轮大法好，心里求师父救我。当我被送到看守所时，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要回家救人，我的使命还未完成。结果看守所的人说我血压太高不能收，警察只好把我送回了家。正法已到最后，得救的人才4亿多，离师父的要求差距很大。今后我要加大力度多救人，兑现自己的誓约，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归家的路》，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2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2020年春天，面对中共病毒疫情初期，本地同修切磋时都认为，世人看了真相资料就能明白真相，世人明白了真相才能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大瘟疫中才能平平安安。因为疫情正在迅猛发展，我们应该去给世人发放真相资料，给他们送去得救的机会。因为怕中共把路封了，大家决定第二天晚上去发真相册子、真相卡片，给世人送去躲过瘟疫的良方。第二天晚上，同修们分成两组，每组一辆车，去不同的地方，做完后各自回家。我和一位同修一组，做完一个村子后，我们就在路边等车。这时又碰到的另外两位同修也做完了，也在等车。我俩觉得多人在路边等车不太安全，就拐到了一个巷子里去，等车过来再出去。过了一会儿，就听路边有人恶狠狠地说，上车。这是陌生人的声音，我们觉得这不是我们的车，我们就没出来。一会儿好像车开走了，没动静了。我们出来找同修，他们不在了。等了好一会儿，还是不见人，也不见车。因为是正月，天很冷，找不到车和人，我俩就先往前走。走出了村子很远，还没看到车和人。这时又下起了雨夹雪，我穿的防寒服是旧的，不防水， 一会儿就湿透了，冻得硬邦邦的，很冷。鞋也湿透了，很冻脚。雪下得更大了，路面上积了厚厚的一层。我着急想把刚才的事告诉协调人，可是谁也找不到。我俩不知道同修们是什么情况，很是担心。这时夜已经很深了，我俩每人还有一包真相资料，原本等着坐车到另一村庄发放，现在找不到车也找不到人，我俩决定冒雪往回走。这时雪下得很大，路上的雪很厚很厚，天地间白茫茫一片，脚抬起来都不知道往哪儿落下。我们一步一滑地往前走，也不知摔了多少跤，只知道滑倒了就爬起来。我和同修尽量不让包里的真相资料被弄湿，我俩商量，不管雪多厚，我们是来救人的，只要前面路过村庄，我们就去发资料。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们坚信，只要我们有坚定的正念，师父一定会让我们心想事成。前面的村庄不断地出现，我俩跌跌撞撞，跌跌撞撞，我们相互搀扶着，把真相资料发完了。这时我们来到一棵树下，由于树枝上的积雪很厚，那树枝咔嚓一声就掉下来了。在师父的保护下，我迅速躲开，没有受伤。我们继续往前走，路过一座桥，上面有横栏杆，同修靠着栏杆想休息一下，由于连累带饿的，同修差点晕倒。我们求师父帮助，我们一定要平安地回到家。路边有积雪压断的树枝，我们就捡根树杈当拐杖，互相搀扶着艰难地往前走。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东边的天空泛起了白色，天渐渐地变亮了。早晨七点多钟，我们实在走不动了。我想同修是因为饿了才晕的，得想办法弄点吃的。离家大概还有100里路呢，没有力量怎么走路。我们决定要是再看见村庄，就跟村里人找点吃的。我们继续一步一步地艰难地往前走，又看见了一座大桥，桥上有一群人，那些人看见我们就低声说，他们是不是武汉逃出来的。又走了一段路，终于看见一个村庄，同修实在撑不住了，我决定去找吃的。我知道自己没有带钱，但还是下意识地去摸了一下衣服口袋，口袋里竟然有100元钱。这时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是师父看弟子们太饿了，给弟子钱让我们买吃的。到了离村子最近的小卖部，我刚进去，一个戴红袖章的人就赶我走，不让买。他说要不走就打电话告我们。路边上还有扫雪的人，不远不近的还有看管疫情的人，我们就赶紧离开了。出了村正发愁呢，迎面走来一位老者，同修不顾自己又累又饿，迎上去给老人讲真相，我在一边发正念。这位老人说，以前有人给他讲过真相，他很明白。他说，这么大的雪还出来真不容易，也就是你们练法轮功的人吧，别人都在家围着炉子坐着热炕看手机或聊天呢，只有你们还想着别人。同修问老人有啥吃的，说刚才我们到小卖部买吃的，看疫情的人不让买，赶我们走。老人一听就说，我去给你们买。说完拿着钱就一瘸一拐，踏着厚厚的雪艰难地走了。看着他的背影，我们很是感动。明真相的世人会帮助， 保护大法弟子的。这时从巷子里跑出来两个小女孩，同修给他们讲真相，才知道是老人的孙女。他们知道爷爷是帮我们买东西，就追上爷爷拿了钱，给我们买了吃的，很快送来了。我们谢过他们后，又继续赶路。不经意间，后边开了一辆白色小轿车，停在了我们身边。下来几个人，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还翻我们的包，翻出里边刚才买的方便面和水才作罢。我们已经看出他们是本乡派出所的，我们不害怕，我们知道我们做的是宇宙中最正的事，有师父看护着我们。他们又详细地盘问了我们，认为我们是本地走亲戚的，他们返回去了。我们大约又走出去有五里路，前边又是一个村庄，从这里到家还有60里路。我们商量到村子里借一个手机，给家里人打电话来接我们。我们碰到一位妇女，跟她借了手机打了电话。我儿子开车过来了，他对我们的安全很是担心，一上车就抱怨我们，我们表示理解。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到了家。我们一组同去的同修，有四位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了，现在仍然被非法关押。大法弟子走过的路是艰难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因为我们有最伟大的师父。
这期的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